杨贵妃命丧马嵬坡。阿鲁山的叛乱爆发以后，唐玄宗派重兵守备长安的门户潼关。潼关守军每晚都会在烽火台上烧一把火作为平安的信号，所以当时长安的君臣和百姓天天都翘首盼望着平安火。公元756年，也就是天宝15年6月初9夜，唐玄宗接到报告，今晚看不见潼关烽火台传来的平安火。自从叛军屯兵潼关逼近长安以来，唐玄宗最不想听到但又预感到迟早要传来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他的面前，潼关失守。这就是说，长安的大门已经打开，安禄山的叛军只要向西一挥鞭，骑兵就可以随时出现在皇宫。安禄山来势不善，长安的兵力却不足以抵挡叛军，各地的兵马一时之间又不可能调来，国难当前，身边却无分忧之臣。唐玄宗急得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他就召集百官来商议应变之策。那时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任右相，权倾天下，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到成都去。因为杨国忠身兼剑南，也就是四川成都节度使，早在安禄山刚刚反叛的时候，他就叫人在剑南悄悄地储备物资以备急用，所以这个时候便建议入蜀。朝臣们急得团团转，都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吵了一阵以后便一哄而散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传来以后，长安城中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准备出城逃避。杨国忠就叫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虢国夫人到宫里来，劝唐玄宗和杨贵妃赶快离开长安到成都去。第二天上朝，殿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唐玄宗在勤政楼上装模作样的宣布他要御驾亲征，不过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真话。当天晚上，唐玄宗通知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悄悄的集合士兵，每个人都给予重赏，又挑选了900余匹良马，一切准备就绪。6月13日，天刚蒙蒙亮，唐玄宗就带了杨贵妃和他的三个姐姐，还有皇子、妃子、公主、皇孙，以及杨国忠、陈玄礼、大太监等等，匆匆逃出皇宫的禁院的西门，把那些在宫外的公主、妃子和皇孙都丢下不管了。车驾经过国库的时候，杨国忠下令烧掉，唐玄宗阻止说，留给叛贼吧，否则他们就要更加抢掠老百姓了。唐玄宗一行匆匆逃出长安以后，唐玄宗派宦官王洛清打前站，先去通知沿途郡县准备迎驾。但是等玄宗一行来到了咸阳的望贤宫，王洛清和县令全都逃走了，太监们找到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索要食物，竟然无人应对。到了晌午，玄宗饿得肚皮呱呱叫，杨国忠只好自己到市上去买了一块饼给唐玄宗吃。后来总算有老百姓送来粗饭，饭里还掺着麦子和豆子，唐玄宗非常感激，拿出钱付给老百姓。但是当时没有碗筷，皇子皇孙们都用手抓着吃，一会儿就把这些粗饭抢个精光，而他们的肚皮却还没有吃饱。那天将近午夜，一行人走到金城，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兴平，县令早就逃了，唐玄宗只好歇在驿馆里。夜里无灯，大家累极了，都东倒西歪的躺在了地上。6月14日，一行人走走停停到了马嵬驿，就是现在的陕西兴平的西部。将士们又饿又累，都一肚子怨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火气越来越大。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深知众怒难平，他认为根子都在那个祸国殃民的宰相杨国忠，就打算把杨国忠捉杀，安抚将士们。他叫东宫太监把这个想法转告太子李亨。李亨正在犹豫的时候，有20多个吐蕃的使者围住杨国忠坐骑要饭吃。杨国忠还没有回答，周围的士兵便大声呼喊，杨国忠和胡人勾结谋反。于是便有的士兵向杨国忠射箭，杨国忠拍马而逃，逃到西门，被追上来的士兵团团围住，一阵乱枪，便把他捅死在地。士兵把杨国忠的首级挂在枪上，放在唐玄宗所住的驿馆门外示威。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在混乱当中被杀。 众军兵围住了驿馆，大喊大叫，不肯散去。唐玄宗听见外面的吵闹声，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左右回答说：“外面喊杨国忠谋反，已经被杀掉了。”唐玄宗拄着拐杖，穿着薄底鞋，慢慢的走到驿站的大门，一边慰劳军士，一边命令他们收退回营。军士们依然吵吵闹闹，不予理睬。唐玄宗便叫高力士去打听，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还不散去。这个时候，陈玄礼直截了当的对唐玄宗说：“杨国忠谋反，已经被大家杀掉，他的妹妹贵妃娘娘不适合再伺候皇上，请皇上割断恩情，把他一并正法。”玄宗听说，沉吟片刻，缓缓的回答说：“这件事儿，容我来处理吧。”玄宗一步一颤的走入驿馆，双手拄着拐杖，低着头，一动不动的站着。过了好久，有个叫韦鄂的官员走上去，对唐玄宗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正所谓众怒难犯，安危就在顷刻之间，望陛下赶快做出决定。”说着频频叩头，血流满面。唐玄宗还在犹豫，他喃喃的自言自语：“贵妃住在深宫里，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的事情呢？”高力士在旁边劝皇上说：“贵妃娘娘当然没有罪责，但是将士们已经把杨国忠杀掉了，如果贵妃娘娘仍在陛下左右，他们自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仔细想一想，只有将士们一心为国，陛下才能平安无事。”玄宗听了这番话，无可奈何，才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绞死。杨贵妃是在公元745年入宫的，相传她通晓音律，机灵聪明，善于伺候皇帝，所以不到一年，玄宗对她格外宠幸，就像对待皇后一样对待她。贵妃的一家也都因此得宠封官，她的三个姐姐都被封为夫人，堂兄杨国忠当了宰相。杨贵妃被绞杀以后，尸首停放在驿馆的院子里面，陈玄礼等人进来看过无误，于是才整顿军队继续西行。